哈利路亚，感谢天父真神美好的安排，让我们今天北台中教会我们的春季灵恩布道会可以从今天开始来进入灵恩会。灵恩会是神所赐福的属灵的节期，我们理当放下手边的工作，专心聚集来思想神的话语全天来敬拜神。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愿意放下工作，甚至请假来到神的面前主必定会赐福给我们。那也很感谢神让小弟有这次机会来我们北台中教会来做这样子的服事的工作，来与神同工心中非常的感谢神今天开始会有三次的机会跟大家用重新学习爱来做一番的思考。那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都很有爱那需不需要再重新学习爱这个重新学习必须要将自己原有的把它放下然后重新不带成见思考来思想神到底要我们做的做个改变灵恩会是我们要改变的日子所以刚刚我们在唱469首也提到圣灵的功能像火烧要让我们重改造怎么改造，如果我们经过灵恩会还是恢复原来的旧人，那我们的灵恩会就失去了意义。那我们这一次的布道会主题是卸下重担，所以我们今天的重新学习爱跟卸下重担是有关联性的。我们先来看这几天一直在看的经文，马太福音11:28，马太福音11:28，28-30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他给我们的福利，那我们有没有去掌握住？我们有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福利？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们。每次小弟读到30，心中有无比的畅快主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自从50岁在神美好的恩典之下卸下世上的工作专心当一个专职的执事每天都很快乐因为可以感受到耶稣说的话是真的，真的是轻省的，真的是容易的。那为什么可以享受到这样子的福利？我们在座有很多人也一样有这样的感觉那这边就借由小弟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其实28提到劳苦担重担要懂得到神面前，今天神要我们担的是他的担子，因为他的担子他的轭呢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不要去背自己的轭，我们更不要去背别人的轭，我们不要去背世界的轭轭呢是一种辖制，你被世界辖制住了，你就是背世界的轭。有人是被自己辖制住了，背自己的轭因为自己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理想，结果呢，这并不是圣经要我们去追求的，我们被它绑得死死的所以就是背了自己的轭，很辛苦，结果到最后两头空。主耶稣说来吧，把你的轭放下，背我的轭这边我们就可以享安息。而且主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心里柔和谦卑已经在暗示这个轭超级容易，超级轻省。柔和谦卑绝对是面带笑容的柔和谦卑不会咬牙切齿，柔和谦卑在证明这个轭是真的是容易的，是快乐的。 但是我们常常自己不肯，所以在圣经也这么说。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的30章，以赛亚书30章15节，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我们常常听到的圣经的话，我们也每天读圣经，可是没有读进去。我们不愿意把现在背在肩上的轭把它放下，我们舍不得放下，我们舍不得太认真在追求信仰上面，我们舍不得太属灵。我还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常常看到很优秀的学生，我总觉得他可以再用功一点，但是他觉得他够了，他觉得他够了。可是我觉得你可以更好，我看见你的实力。后来我就忍不住跟他说：你呀，舍不得太用功啊！我们常常会舍不得太属灵啊，我真的要那么属灵吗？我真的要那么爱主吗？我这样子的话会被抓起来当负责人呢，当负责人很辛苦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怕呢？其实这边也提到说，我们可以得到力量，我们有时候爱世界会多了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边，基本上我们是爱主的，所以这边提到说，我们要归回安息，我们要平静安稳，我们千万不要静置不肯。原来静置不肯的意思就是，要不要过好日子，决定权在我们啊。主耶稣已经张开双手说：来吧，你会想安息。我们说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认真祷告，我不要每天读经，我不要认真做圣工，我才不要嘞。可是主耶稣说：你这样做就会想安息啊。结果我们静置不肯。我们用的方法呢是16节，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神说啊，你要骑马哈，你要奔走哈，那就继续奔走吧，所以你会必然奔走啊。那我们要骑更快的牲口追赶你们啊，那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好，结果用自己的方法越帮越忙。圣经记载在生命记28章那边提到，当我们遵守神的一切命令，福气是会追随我们的。我们到底有没有看到呢？原来信主的人，福气不是我们去追求啊，幸福靠自己去追求是外邦人说的，信主的人福气是我们要跑给他追，我们只要遵守主的道就可以了，那就是来到耶稣面前背他的轭。所以我们在今天会来看哥林多前书的13章，爱的真谛，我们很熟悉，我们也有办法背诵，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全行出来？我们真的懂意思吗？基本上小弟也是不太懂，所以才会用心去思考，也在学习，跟我们大家一同来学习。那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的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跟我们今天的卸下重担会有什么关联性呢？原来当时候哥林多教会遇到一个问题，他们的问题是钱太多，他们的问题是人才太多，他们的问题呢是各样都不缺，结果靠着自己在做神的工。所以从12章开始，保罗给他们一帖治疗的这个药，要当他们来服用。我们来看这个12章，12章的第4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要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我们看第7节，所以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阿们。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问题，因为他们靠自己的血气在做敬拜神的工作。今天我们也要来思考，真耶稣教会在台湾已经要传教100周年了，在过去的真耶稣教会，我们要钱没有钱， 要人才，没有人才，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我们依靠的是圣灵。我们发展很快，我们受洗的速度很快，很多人，教会拓展很快。那我们今天我们要钱，有钱啊，我们的存款很多啊，很多教会上亿元啊，好像不能在这边讲啊。我们也很多人才，我们很多博士啊，很多高学历的，可是我们今天却忘了靠神。我们在开会当中常常讲的是，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从来没有人说圣灵告诉我，圣经怎么说啊？所以我们就会很累。所以为什么会无法卸下重担？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害怕接负责人？今天小弟在圣职科啊，不瞒各位，我每次看到那个公文又出去了啊，我们的负责人又要换，负责人又要换。已经几十封了，当然有很多因素，当然其中也有因素是我不干了，我当负责人好累哦，我不要做了，我辞职了，所以我们只好就要发公文，又改变了，看到公文。所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没有靠神的力量，我们靠的是自己。那神的教会要靠的是恩赐。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接下来就讲到圣灵的恩赐，所以十二节以后就讲到教会是一个身体，我们大家都是人，怎么会变身体呢？因为圣灵的分配，让我们有的人当眼睛，有的人当手，有的人当脚，有的人当心，不管你是当什么，是圣灵分配的。那既然圣灵分配，圣灵会工作，我们今天靠自己的力量就会很辛苦啊。为什么做神的工作到想辞职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缺了爱，知道吗？爱会让一个人突破死亡，坚持使命必达。所以我们听过主耶稣为什么愿意为我们牺牲生命，因为爱。当你很爱一个人，爱到最高境界的时候，你会不要自己的命啊，你会把问题一定要把它达成。难道耶稣对十字架对他来讲是很轻松愉快的事吗？绝对不是啊！耶稣都实实在在的，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曾经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前面是他真的压力很大，他的人性，后面那个地方不要照我的意思，他是展现出神的爱，神的爱要我死，我就要死。所以当一个负责人，他心中有神的爱的时候，他会使命必达，他再苦都会吞下去，他会觉得神爱我比较多，我愿意爱更多点的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应该去思考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所以在十二章我们看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这边就提到我们教会有很多恩赐。好，现在恩赐齐备了，我们大家按照恩赐来做，可是呢，有时候呢，怎么会有一点走中呢？这个人明明很有恩赐，怎么会变质呢？今天他能力那么强，怎么变成在危害教会呢？我们要看到三十一节，保罗说啊，你们有这些恩赐之后，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阿们。到三十节就提到说，岂是都是得恩是医病吗？岂都说方言吗？岂都是翻方言吗？我们每个人的恩是不同，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每一个岗位上来完成这个教会整个身体正常运作。不能大家都当耳朵吧，不能大家都当眼睛吧，那我怎么分？圣灵会替我们分，我们只要按照圣灵给我们的恩是去做就可以了。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是在负主的恶，因为你会接受主耶稣的管控，恶就是一种管控，一种约束，我们不喜欢被约束， 可是被耶稣约束的时候，刚开始你会觉得啊不自由，可是呢却是轻松的，却是愉快的。啊，恶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当我们懂得靠恩赐来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可是真的靠恩赐去做，有的人还是会累啊。刚刚有提到我们少了那一点点很重要的元素，叫做爱。我们今天很多有很有恩赐，可是呢如果再补上那个爱，这个爱不是一个字而已，它叫做三个字，叫做神的爱。啊，我们中文的爱一个字就打遍天下了，希腊文有四种说法。啊，我们这边所谈到就是最高级的舍己的爱，一般称为不要命的爱。啊，就是为了爱你愿意牺牲生命。我们来看到十三章，所以十三章就讲到爱的重要。当然到十四章继续来谈，如果要更造就教会，我们还可以再求先知讲道的恩赐。啊，这个就让我们啊，在后面再我们自己再去阅读。我们看十三章，十三章第一节。那小弟打算用三次来跟大家分享，今天会分享到四节到五节的一半哈。那明天会五节接下去结束，那后天哦到第六节，后天就是到第七节，好来做分享。那这边讲到爱，有讲到了十三点，如果再加上最后的爱是永不止息，就有十四项。那这每一项我们都可以去思考，我们不妨啊每天早上起床把这个爱的真谛背一遍，思考一下我做到几点。不容易哦，但是当你认真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改变，你会发现你真的尝到神所给的喜乐。那我们看十三章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把一般。这个地方万人方言天使话语，表示说你的口才很好，你的讲话让人家听了就很高兴，我们一般称为人缘好啊。在哥林多前书一二三节，十三章的一二三节，就很像在点名我们今天在选工人的时候所陷进去的迷思。在早期真教会，我们在选工人，选的是信心，是选的是德性。可是我们今天不知不觉变成在选才能、选背景、选口才，包含这边所提到第一个万能方言、天使话语。我们有时候学说啊，那个不会讲话啊。小弟曾经听到有人说啊，那个人不适合当执事啊。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因为他不会讲道啊，不会讲道很重要吗？所以这个地方在提到说，一定要口才很好吗？可是保罗说啊，这个人缘哈，他人缘和口才很好哦。啊，天使的话就是他讲话像天使声音，哦，声音又柔和又好听又得体，哇，又感动人心呢。可是保罗说啊，他没有爱，心中没有神的爱，他就是一个会叫的乐器而已啦，冷冰冰的。啊，第二个，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啊，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哇。这就是能力很强。我们今天在选工人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选哦，哎，他能力很强，哎，哇，他懂原文，哎，哦，他学识很渊博，哎，哦，他什么学位的？他某某大学毕业的，哦，这个人哈，哦，哇，这个来当负责人、当长职最好了，啊，可是这边保罗说啊，却没有爱，好像是一个转折，我就算不得什么。原来的意思叫做什么都不是啦，啊 ，nothing， 什么都不是啊 ，nobody， 啊，这什么都不是啊，哦，所以在神面前呢，你心中没有爱，什么都免谈。这个爱呢，是代表神的灵哦。其实这些人不见得是没有神的爱，他们只是没有尊主为大，神也住在他们里面，他们也有圣灵，可是他不愿意听圣灵的声音，他不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他不愿意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又提到说，第三节， 我若有将所有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哇，这个更伟大了吧。好，前面的第一节讲到是人缘嘛，第二节讲到是能力呀，第三个讲到就是魄力，做事有魄力。哦，那个人很厉害哦，说到做到啊，你看说到做到哦，能够周济穷人，舍己身叫人焚烧。当然原文不是叫人焚烧，原文叫做啊，舍己身让人夸，用来夸口啊，啊，没有真的烧掉哈。所以这个地方不管怎么样，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们常常就是绕着这三点，哇，人缘好，能力强，有魄力，我这不是超级工人吗？可是今天合乎这些条件的，我们有很多这么厉害的工人离开真教会。他那么厉害，为什么离开真教会？心中没有神的爱啊！所以神，什么是神的爱？我们会很笼统，圣经有很明确告诉我们什么叫神的爱。我们先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什么是神的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边给了一个标准，你愿不愿意为你身边的弟兄、身边的姐妹死？好，你愿不愿意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先生、为你的妻子来舍命？愿不愿意为你的孩子来舍命？有啦，我们母亲节刚过，我们也看过很多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在灾难当中挺身而出，用身体去挡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孩子当然活下来，有的孩子当然也是难逃一死，可是这样的精神让我们动容，这个就是不要命的爱。这是神的要求，我们做到的吗？我们今天在做圣工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不要命的爱呢？做到不要命的爱，来成为一个长老、一个执事、一个传道、一个负责人呢？这边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不要讲很多啦，啊，我们常常爱啊，只会停留在我们自认为的标准，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二十一章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我们常常就是这个彼得，主啊，我爱你。可是他用的不是不要命的爱，他用的是也是很高的爱，但是呢，没有谈到舍命，叫做 filio 啊，在希腊文他用的是 filio 呢，就是爱，但是没有到舍命。其实彼得应该觉得我不配啦。啊，但是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用的是阿嘎佩，阿嘎佩就是舍命的爱。在圣经里面，彼得跟约翰还有保罗用的神的爱，通通是用阿嘎佩，就是用最高级，没有最高级你就不要来了。所以第二次耶稣又问他说：“比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一样用你阿嘎佩吗？你爱我吗？但是彼得说啊，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 filio 爱你。他不敢用最高级的。今天主耶稣用最高级的爱在呼应我们，我们有没有勇气用最高级的爱来回应神呢？就像刚刚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的，你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今天在这边灵恩会，我们就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哦。所以到第三次，不知道为什么耶稣问约翰的儿子西门说：“你爱我吗？”耶稣就用 filio 了，那你 filio 我吗？所以彼得就忧愁了啊，怎么变了？好， 其实不知道什么原因，小弟的感觉是我们的主耶稣说，你对我 filio 也不错啦。我们的神真的是很爱我们，怜悯我们，我们常常不配，我们常常做不出来，可是我们的神他愿意等我们啊，你做不到阿嘎贝没关系，你从 filio 开始，我也接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怎么可以让主耶稣永远失望呢？所以我们回到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做？第一点，我们看第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好，我们开始了，原来这样的爱要从忍耐开始，从忍耐开始。当你不是一个会忍耐的人，就免谈了，连入门都没有啊。所以你会发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到最后是凡事盼望，凡事啊忍耐，从忍耐开始，从忍耐结束。当然在原文这两个忍耐字是不一样的，可是从中文来看，我们发现爱就是从忍耐开始，从忍耐结束。整个教会都会忍耐，教会还会有纷争吗？不会啊。整个家庭大家都会忍耐，这个家还会争吵吗？不会啊。全世界的人都会忍耐，这个世界还有战争吗？不会啊。问题就是不会忍啊，忍不住啊。所以这地方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边提到的忍耐有几个意思，第一个当然就是一个等候，忍耐就是会等候。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三个面向去思考啊，我们先从同龄之间，同龄之间怎么做到？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它是连在一起的，你不能断开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不是这样讲，它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的忍耐要 for 恩慈，你的忍耐是有目标的，你的忍耐恩慈就是对别人好。所以神的爱就是永远记得为别人好，不考虑自己的益处。后面我们会提到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今天我们还在教会在计较说，不行耶，这样子我的权益受损了，这样我会很累耶，这样我什么时间都没有了。当我们在计较这个的时候，神的爱就飞走了，很难哦。当小弟认真去把这14点啊，13点啊，13项爱的真谛想完之后，发现哇，很难啊，做不到啊，真的是要靠圣灵的力量啊。神的爱，这边的爱都是神的爱，神就是爱。那神成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本来就有能力爱哦，我们只是不愿意，我们会觉得很困难，是因为没有靠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不会咸，就要丢到路边给人家践踏。为什么这么说？你们是啊，小弟曾经讲到的题目，就在黑板斗大的写上“成为世上的盐”。就有信徒跟我说：“哎，只是，你那个盐写错字了。”我才发现我的盐错了50年，因为老师没有给我纠正。我的那个盐右上角那个像昨天的昨哈，它里面只有一画，我写成两画，结果写黑板人家就看出来了，所以人不要站在高位啊，你站得越高，就会被显出更多的羞耻啊。但是我在改那个盐的时候，突然看圣经一下说，真的圣经那个盐，我还不相信呢，我不相信我盐写错了，我还翻开那个马太福音5章那边看那个盐，真的写错了13节、哦、但是上面又认真看，耶稣不是说成为世上的盐，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本来就是盐，是你自己不要咸的。那个盐就像我们的真理在里面，就像主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有受圣灵哦，我们都有神的灵，神就是爱，我们都有神的爱。可是为什么会没有神的爱表现出来呢？静置不肯嘛，不要嘛。所以我们今天有圣灵的人，今天在谈这个，只要我们有愿做的心，一定做得到。我们各位，我们一定要有这种信心，主帮助我，我一定能做到。 但是首先要愿意去做。所以这边提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忍耐就是要等候，等候在同工之间，他今天做得不好，不要急着就去纠正，去骂他。如果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们等候啊，为了什么？为了让他更好，等候嘛。好，另外一种忍耐的意思就是承受，啊，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受伤了，可是呢，啊，他应该是不懂，我承受下来，为了他好，啊，因为我去，当然你也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如果你发现这时候讲是没有用的，我们宁可忍下来。另外一种忍耐的意思是延迟，跟等候的意思一样。我们的神在末日的时候啊，圣经说，在彼得后书三章八到九节说，啊，彼得后书三章八到九节说，神并不是延迟不来，他是为了要宽容。所以延迟是一种宽容。所以我们今天慢慢的，我们的负责人啊，我们一些工人会年轻化。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长辈，我们能不能宽容？啊，这次没做好没关系啊，甚至教会是我们的家，我看到我就处理。啊，千万不要说啊，这个灯为什么没有开？哎，负责人在干什么的哈？哇，啊，这次怎么会办成这样？啊，这负责人在干什么的？好，我们不要有那种大官的那种官威啊，我们是一家人，看到了就是我的事啊。所以这个地方在提到说，我们要能够去忍耐，在同工之间要彼此忍耐，但是是为了恩慈啊。就像这个，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啊，我们就不细读了哈。它的背景就是当时候有饥荒，那以撒呢被侵占这个井啊，被田井。那他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忍耐，他一直退，一直忍耐。他爱是凡事忍耐哦，虽然他没有很高兴，我们忍耐没有人很高兴的啦。啊，什么叫忍耐？忍耐就是你不高兴，可是却延迟发怒，才叫忍耐。你如果很高兴去接受，那不是就不是忍耐。忍耐一定很痛苦的，忍字上面一把刀啊，会痛苦。可是我宁可我痛苦，我要为你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以撒做到了，他忍耐哦，他没有跟他计较，他就退让那个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二十二节，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二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一口井，他们就不为这井增进了，他就给他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啊，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二十五节，以撒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一口井。啊，这边挖了一口井，可是有没有水，不知道。后来啊，这些敌人真的来了，以撒给他们吃。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起来说啊，就请他们吃一顿饭有什么了不起？三十节，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不要忘了哦，那时候在饥荒，在饥荒，物资很缺乏的时候，所以这些人缺的是什么？就肚子饿嘛。啊，敌人饿了你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要恩慈相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提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在同工之间，我们要彼此能够忍耐啊，为了他好，我们可以帮助他。那在亲子之间，我们可以怎么样实行呢？有时候啊，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会偏血气，就是我发怒，我处理啊。小弟以前也是这样子。可是后来就在思考，哦，我这样骂他真的对他好吗？我这样的反应真的对他有造就吗？我现在的发怒合乎理吗？主耶稣到底要我怎么做？那我要怎么做？后来我学到了一点，每次要管教孩子之前，我先心中默祷，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我现在要来处理我的孩子，求你赐给我智慧。哎，感谢神，好，神就会指示我方向，你就该怎么做， 啊，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忍耐啊。我记得有一次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孩子哈，他那时候刚上高中，滑手机滑到不行，我跟他纠正都没有用，他就跟我对杠，啊，结果有一天啊，他出车祸，就在我们家门口出车祸，然后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我也跟着去。那那天到晚上的时候，全身都检查一遍，哎，感谢神，没有脑震荡，只有一些皮外伤，然后可能要请假一段时间，因为不能走路。我记得那天在淡水马街的时候，因为已经到凌晨一点，电梯都关了，都上锁，那我的车停在地下室，我跟我孩子说，哇，没有电梯嘞，哈。其实那个时候我跟我那个孩子杠得很凶，可是呢，我神赐给我的智慧就是，当我孩子不听的时候，我会先暂停跟他吵架，我先忍耐，我先思考我该怎么办，我先祷告。但是神在给我那次机会之后，他受伤，他车祸，然后他要回家，因为不用住院嘛，我背着他从二楼背到地下二楼，我们一路上我们的父子一句话都没有讲，但是那是我们亲子关系最心连心的时候。后来我曾经听我孩子在外面分享，他说他一辈子最感动就是那一天爸爸背我。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教孩子，我们的忍耐是在等候神，在等候神，那神会给我们机会，我们不要忘记靠神，那神会给我们机会，感谢神啊。人家问我说，你的孩子怎么度过叛逆的，我说靠神啊，祷告啊。那我们在祷告等候，那个等候就是忍耐啊，你为了恩慈所以你忍耐。所以像夫妻之间也一样啊，夫妻之间也是有时候我们会急着想要去教对方，夫妻啊不是结婚来受你的教育的啊，夫妻向太太娶来就是要去疼的啊，先生啊，圣经有很多教训我们就不谈了，因为时间关系啊，先生我们就是来学习效法基督顺服的道理啊，妻子呢就是我们要去疼。所以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就提到说，哎，我们是夫妻，是同承生命之恩，你要敬重他，这样才会让你的祷告没有阻碍。真的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到说，夫妻感情不好的连圣工也做不好，真的没有例外。小弟要看一看说夫妻感情不好的，有时候还会我就会私底下劝他说，你可以先休息一下，我会劝人家休息，先把你的夫妻感情弄好。因为你夫妻感情不好，你祷告神不垂听，那你做什么工啊？你要靠血气啊，哦，可是我很厉害呢，我能力很强，我时间很够，神不要你啊，你先去回家把你的夫妻感情弄好吧。啊，所以爱是恒久的，那又有恩慈。那我们再来看回来第二个，爱是不嫉妒。什么是不嫉妒呢？嫉妒啊，就是见不得人比我好，而且他会有一个动作，会投入竞争。我跟你拼，竞争。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竞争的观念。我曾经遇到说，这个本来安排事情的人，哎，结果那天我是教牧啊，怎么突然事情换人了？我一问之下就说，啊，那个某某人说他要事情啊，因为那天是重要的节日，重要的工作，他觉得他来事情比较好。我说谁说的？哎，自己换呢？啊，怎么嫉妒到这种程度啊？啊，这个林恩惠那个圣餐礼事情哈，我不知道了哦，因为那天就是在竞争这一个。怎么会有人在争这个呢？啊，小弟在北区担任这个高教股的工作，负责北区大专联系啊，就有人大学生来说啊，我要来当联系的干部，我就说哎，为什么？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说，哇，因为联系干部很大，可以到各团契去啊，可以增加曝光度啊，何必呢？你心中的神的爱在哪里？你为什么要跟人家去比较这一个？所以在这个地方，爱是不嫉妒。当你心中有神的爱的人，你会接受别人的好啊，他比我好哎，这个以前本来我在做的工作，现在换谁来做？哇，感谢神，他做的比我好。啊，我们能不能去接受啊？为他来感谢神呢？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请翻开彼得后书最后了，彼得后书就最后一卷最后一章，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彼得长老说啊，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阿们。这边长老彼得啊推崇保罗，可是呢保罗曾经给他难堪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自己看哦，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那边哈，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彼得有一次啊，假装说不跟这个外邦人一起吃饭啊，本来是在外邦人吃饭，结果看到那个奉割礼的人进来，哎，他就啊，拍谁拍谁拍谁，就转台呢，哦，就保罗就当面指责他哈，啊，那这个彼得很有雅量，他不会说啊呵呵，你给他给，你给他给，呵呵呵啊。你晚辈，你敢这样指责我啊？没关系，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在教会不可以啊！啊，我们错就认错，可贵的认错就是上对下的认错，那是很可贵的啊。所以有时候父母对孩子认错，你如果讲错话，你就说错嘛，啊，错就错啊，人总是会有犯错，可是你会得到敬重，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同工之间，我们要彼此欣赏，爱是不嫉妒，不要去竞争，不要 去比说啊那个什么啊，教会之间也不用去比较，在神面前哈、啊，在神面前没有第一名的啦，在神面前通通都是长子，所以在圣经里面啊，这个啊启示录的地方提到，哎不对，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啊，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就提到说，哎，这是神长子聚会的总会，大家都是长子，所以没有谁比较大，没有说长老比较大，没有说执事或是传道比较大，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好，那再来就是亲子的部分，我们也要去思考，爱是不嫉妒，不嫉妒呢，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说，哎，人家那个谁都读什么啊，你是读什么的，好。其实那个又怎么样、啊、神给我们的孩子都是独一的，他一定有他优点啊。在小弟在学校的时候，曾经就听到一个专家说：“你不要逼河马跳高啊，河马的腿那么短，你会想，哎呀，你的腿好短哦。可是河马很有力量哎，你知道狮子、老虎都不是河马的对手，它是猛兽哦，它是猛兽。”约伯记还有记载到河马，对不对？好，他明明有很多优点，很多优点，可是你就偏偏一定要看他，你的腿怎么那么短？好，我们要能够接受我们孩子的优点。哦，感谢神哦，神让我的孩子让我能够接受到说，哎，啊，我有个孩子就是真的不会念书，啊，但是呢，在他身上我看到他除了念书以外，通通都是优点。所以神也让我看到有人通通。有个人，有的人就是只会念书，通通都没有优点。好，我就非常感谢神。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比较这个呢？哦，我们能不能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给我们的产业？啊，爱是不嫉妒。我们在夫妻之间，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我常常在工作场所会听到有人会在工作场所批评他的另一半。为什么？哦，他哦，我们家那个先生啊，嚯、哦！有够糟糕的怎么样哦，就啪啦啪啦啪啦讲了一堆，我在旁边听，哇、哦、好惨哦，被他批评了好惨哦。啊，有的人就说，对啊，我们家那个太太怎么样啊，啪啦啪啦也讲得很惨哦。啊，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我们将心比心，你今天是那个被批评的配偶，你情何以堪呢？啊，所以什么叫做神的爱？神的爱就是要为别人着想，你既然舍己，他是舍己的爱，就没有自己的益处，不高举自己啊、哦、有时候我们在批评别人是在高举自己。为什么？你把人家踩下去我就上升了嘛、哦、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 我把人家往下踩，我才能够升高啊。我要升高，一定要把人家往下踩啊。那你在踩的时候，就是一种批评。夫妻之间不要彼此批评，不要彼此论断，好，也不用去嫉妒，不要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说，哇，人家那个先生多会赚钱呐、啊，人家多体贴啊，啊，人家什么什么会送什么啊。即使我们看见了，我们也放在心里面说，没关系，我们不一样，我的是最好的，神给我的是最好的。所以，当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你不会去批评。你会接受你身边人的不完美，爱一定是有对象的，所以我们都会谈到对象，我们有同工的对象，我们有亲子的对象，我们有夫妻的对象。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我们休息到5分，11:05，我们在11:05之前，我们就唱一首诗，我们一起同心默祷。